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30号星期二，也是国际新闻。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在3月30号正式通过修改香港基本法有关香港特首以及立法会的产生办法细则，立法会议席将会改采432方案，地区直选席位被压缩到是只占20席，北京对香港选取立法会议员的过程掌握更大权力。香港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的修订获得全国人大常委会全体委员167票的全票通过，3月31号生效。全国人大在这个月11号通过一项决定，修改香港的选举制度，将立法会议席从原来的70席增加至90席，由选委会、功能组别以及地区直选三个界别是组成。修法之后，选委会界别获得40席，功能组别是30席，地区直选从之前的35席降低至20席。负责选出行政长官的选委会人数从1200人增加至1500人，由工商、金融、专业界、基层、劳工以及宗教界、立法会议员以及地区组织人大代表、政协、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代表这五个界别构成。每个界别是300人，区议会议员117人是全部取消。修订仲要求设立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特首、立法会议员以及是选举委员会都必须要通过资格审核。对资格审查委员会作出的资格确认，决定不得提起诉讼。而此外，选委会的委员会不再纳入区议员，并且新增爱国爱港团体。据香港的香港电台报道，港区人大常委谭耀宗在表决后表示，这次的方案的40-30-20的比例能够确保爱国爱港者是进入立法会。另外，面对立法会地区直选议席缩减至20席，仍然是应否日后参选的时候，香港民主党主席罗建熙在回应的时候多次强调该党没有立场，不会即时表态。罗建熙对传媒话，现阶段首先要做党内的讨论，若然党内有好清晰的睇法，就必须要尊重党友的意见，这个亦都是非常重要。他能够回答的就是香港人的立场，他们会一定去睇，一定会听取支持者的声音，但是方法如何，目前未有一个确实的想法。罗建熙坦言，日后民主党党员参选需要找人大政协提名，民主党无法预计难度，目前亦都难以评论。他继续表示，他不会急于时限表态，希望党内有充足的讨论，能够厘清将来民主党如何继续推动实践香港的民主路径。香港政府星期二突然宣布，计划至2023年12月前分阶段限制公众查阅公司登记册资料。据香港多家媒体的报道，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表示，会在5月向立法会提交附属法例，进行先订立后审议的程序，建议首先即时实施公司条例相关条文，允许公司不让公众查阅他的登记册上董事的通常住址、董事以及是公司秘书的完整身份识别号码。有关消息立即引起舆论热议。香港记者协会在30号发表声明，话批评政府在零咨询下以保护私隐为名收紧公司注册处查册，严重损害新闻自由，要求有关方面立即撤回。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当日回应，话政府此举旨在是防止起底以及个人资料被武器化等问题。香港英文网络媒体香港自由新闻真系引述独立股评人 David Webb 嘅强调，政府收紧查册安排将会造成腐败、欺诈等犯罪问题。美国在星期一3月29号暂停了和缅甸的一个贸易与投资协议，直到民选政府重新执掌政权。这个是美国对发动政变并且是暴力镇压和平抗议者的缅甸军政府加大压力的一部分。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星期一表示，美国将会立即暂停根据2013年贸易和投资框架协议和缅甸的所有贸易接触。根据该个协议，两国在贸易以及投资问题上边进行合作，以使到缅甸融入全球经济。这是美国当时对军方决定允许缅甸回归民主的回报。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美国强烈谴责缅甸安全部队对平民的野蛮暴力，杀害和平抗议者、学生、工人、劳工领袖、医务人员以及儿童的事件，震惊了国际社会以及良知。 美国同缅甸之间嘅双边贸易并唔多，响去年美国对缅甸嘅货物出口只系有 3.38 亿美元，美国从缅甸嘅进口大概为系10亿美元。相比之下，响2019至到2020年嘅财政年度，缅甸同佢嘅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嘅贸易额即系达到120亿美元。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响一份研究报告当中表示，响中国对政府对新疆维吾尔以及系其他嘅穆斯林少数民族进行打压嘅时候，佢哋亦都日益采用新疆模式对回族社区以及系回民对伊斯兰嘅信奉以及系身份认同进行限制。呢份刚刚发表嘅研究报告话，响回族社区以及系回民身上，中国当局对伊斯兰嘅限制越嚟越类似对新疆维吾尔族以及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嘅限制。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次时事经纬环节。喺呢个环节里边，我哋会先嚟讲到各界回应北京人大通过修改香港选举制度，民主党批评倒退无助反映民意。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星期二以全票通过修订香港基本法附件一二嘅议案，更改香港特首及立法会选举制度。深圳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选委会、特首及立法会参选人的资格，警方国安部门将会就参选人是否效忠等条件作出判断，相关决定不得提出诉讼。立法会议席由70席增加到90席，但是直选议席由35席减到去20席。民主黨批評直選議席減少，香港民意可以進入制度的聲音大幅縮減，認為是民主倒退，形容是傷感的一日。有學者表示，新的選舉制度排除政府認為有問題的人參選，但可能會選出一些忠誠的廢物，無助社會穩定。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偉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中国全国人大会议3月11日以绝大比数通过修改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授权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即是特首选举和立法会选举方法，以确保爱国者治港。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星期一和星期二，即是3月29和30号一连两日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修改基本法附件一二的议案，更改香港特首和立法会选举制度。星期二朝头早以167票全票通过相关议案，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签署主席令予以公布，星期三即是3月31号生效。在新修订的选举制度之下，新增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选举委员会、特首和立法会参选人资格，接掌以往由选举主任负责的审查参选人资格工作。根据人大常委会修订基本法附件的内容，香港国家安全委员会根据警务处维护国家安全部门的审查情况，就参选人是不是符合拥护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区的决定、要求和条件作出判断，并且就不符合者向资格审查委员会提出审查意见书。资格审查委员会根据国安委的审查意见书就参选人资格作出决定，有关决定不得提起诉讼，即是不可以上诉，不受司法复核。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下午就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会见传媒。林郑月娥表示，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负责确保参选者都是爱国者，亦都是这次修改选举制度的重要目的，他认为委员会属于把关的角色。林郑月娥表示，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成员将会由多名特区主要官员担任，他认为相关做法适当，因为主要官员有管治经验，亦都是由北京委任，執行審查工作的時候不會顧慮會不會受外國制裁、起底等的問題。
而這個資格審查也不是新生的事物，所以資審會的成立就是替代了 選舉主任，因為其實選舉主任都被很多人救病，為什麼一件這麼重要的事是交給一個公務員做，一個人來到去決定，由於是過去亦都出現了一些起底啊，或者恐嚇啊，事實上要公務員單獨去承擔這個作為選舉主任的責任呢，亦都是越來越困難，所以就成立這個資格審查委員會。資格審查委員會，我過去這 一段時間聽到很多人說他又要持平，又要中立，又沒有政治聯繫，又要不怕被人制裁，所以現在初步的看法呢，因為在本地法律所以可以跟他們說呢，這個資審會的成員不會很多的，亦都會全部是由特區的主要官員擔任。
有記者問及新的選舉制度之下，立法會參選人必須取得選舉委員會五大界別的最少兩名選委提名，而第五界別的選委是來自人大政協，民主派參選人怎樣能夠取得他們的提名？新的選舉制度是不是變相趕絕民主派參選立法會？林鄭月娥回應表示，有人將民主派等同吳愛國，他認為相關的講法對於民主派來講並不公道，他又認為民主派亦都有愛國人士，不會因為民主而不愛國。
這些問題就將民主派就等同是不愛國，這件事對民主派非常不公道，不少民主派的成員以前有今日有，我相信未來都有，他們都是愛國人者，他不會因為民主就不愛國的嘛，是不是？所以今次我們在這些設計上都是希望愛國者治港。我相信無論是五大界別裡面的哪個界別，或者你提出的第五個界別，即是人大啊、政協啊，或者是全國性組織裡面的香港會員呢，他都是要求這個來問他拿提名的候選人是一個愛國者的嘛。
新的特首选举委员会人数由1200人增加到1500人，由现在的四大界别增加到五大界别，每个界别300人，但是选民基础就大幅倒退。现时的第四界别中的立法会和乡议局分组大致不变，但是目前有117席的区议员就全部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有76席的港九分区委员会、灭罪委员会和防火委员会代表，同埋有80席的新界分区委员会、灭罪委员会和防火委员会代表，一共156席，占选委会超过一成。新的选委会第四界别亦都引入有27席，名为中国内地港人团体代表，但是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未有透露更多有关这个分组的详情。至于目前属于选委会第四界别的港区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就被拨到将来新增的选委会第五界别。选委会第五界别有人大政协分组之外，新增110席的中国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代表分组。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亦都未有说明有关分组是来自哪些团体，不过早前有消息透露，中国全国妇联、青联、侨联、工商联等中共组织都榜上有名。立法會的組成就由原有的70席，一半地區直選，一半功能組別，改為90席，分別由選委會、功能組別和直選產生。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將立法會的90席分為40席選委會、30席功能組別和20席地區直選，即是地區直選的議席由35席大幅減少到20席。民主党主席罗建熙星期二下午会见传媒表示，新成立的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很奇怪，成员由主要官员组成，即是行政机关可以审查立法机关参选人资格，警务处、国安处可以就候选人是不是符合资格提出意见。他质疑由警察参与审查令人震惊和难以理解。罗建熙又表示，立法会直选议席减少，香港民意可以进入制度的声音亦都大幅缩减，他认为是民主倒退，形容是伤感的一日。
咁我都觉得呢一个咧系 對香港嚟講係好重要嘅一個轉變。將所有過去廿幾年嘅一啲民主進程係一次過壓縮翻曬咧，其實呢一個係非常之可悲嘅一件事情。我亦都相信過去咁多年喺香港一直係爭取民主，希望可以透過民意，可以透過選舉去令到政府更加能夠貼近民意嘅朋友，爭取一個普選嘅朋友。呢一日咧都係一個非常之失望，亦都係令到大家好傷感嘅一日。
罗建熙又表示，近年香港的政局出现问题是由于议会无法准确地带入市民的声音引致。他举例反修例运动就是制度无法反映社会声音的结果。他认为北京将香港的民主进程收得更加紧，将由民意代表带入议会的社会各界声音收到最少。他认为这件不是一件好的事情。他坦言民主党参选的意欲减少，但是他呼吁香港人不要放弃追求民主。
即是所有香港人，我们无论大家是选定是不选，我们是会继续在个制度里面定是不在个制度里面，我们都会继续努力，因为我们很相信民主的制度，一个选举的制度是可以令到民意是最有效彰显的一个方法，亦都是令到香港个社会整体呢是可以最好可以解决到社会问题的方法呢，其实就是透过选举。所以我们会继续努力，继续呢是在个不同的位置上面呢都是继续努力。
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前助理教授、时事评论员王伟国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新的选举制度排除政府认为有问题的参选人，但是可能会选出一些忠诚的废物，甚至可能出现贿选等的问题，他认为无助香港社会稳定。
我就想都引用翻田飞龙那个忠诚的废物啦，即系我谂个关键人嘅就系话。即係經常咁講噶啦，就算你係一個愛國者，唔代表你神經你精神狀態正常、智力正常，或者你係一個即係道德高手正常。咁所以即係我諗，即係表面上係將即係政治人士精神係以為係作為一個成功達標嘅目的啦。咁但係即係問題關鍵就係話，因為而家你政府係用好多方式係話即係俾記者去查察啊。或者甚至是即係對於傳媒打壓咧，咁反而係造就咗一班咧，可以用一啲即係不法啊或者非法手段嘅一啲即係政治勢力咧，可以透過官方嘅庇蔭啦，係進行一啲賄選啊，或者甚至係一屋十六夥啊，或者一啲不法事件啦，係會不斷發生嘅。
對於有意見認為香港人可以透過投白票或者廢票表達對新選舉制度的不滿，王偉國表示擔心港府可能預示這種情況出現，加強投票站的監控。他認為選民不一定要投白票或者廢票，不出來投票令到新選舉制度之下第一次立法會選舉出現極低的投票率，亦都可以反映新選制沒有認受性。由於香港立法會需要就新選舉制度進行本地立法程序，特首林鄭月娥表示預計今年9月先舉行選舉委員會選舉，由去年9月被押後到今年9月的立法會選舉將會再押後到今年12月舉行。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缅甸军方血腥镇压民众示威，很多国家纷纷谴责之际，普京却派出高级代表团参加缅甸阅兵日，对缅甸政变独裁将领表达支持。俄罗斯此举除了试图打缅甸牌对抗西方美国之外，更有针对中国的地缘政治考虑。据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由國防部副部長福明所率領的一個俄羅斯高級代表團對緬甸進行了為期兩日的訪問。俄羅斯代表團3月26日會晤了緬甸軍方領導人敏昂萊，27日出席了緬甸建軍76周年的閱兵活動。俄羅斯傳媒報道，中國、印度、越南和其他少數東南亞國家這一次亦都派遣了武官，相比之下，俄羅斯出席閱兵活動官員的級別最高。閱兵日當日成為緬甸軍事政變以來鎮壓最血腥的一日，因此招致國際社會和很多國家的譴責。 批评普京的俄罗斯前总理卡西亚洛夫说，俄罗斯副国防部长这一次成为唯一的高级别外国贵宾，普京继续败坏俄罗斯的国际形象。博客作家阿达加莫夫说，缅甸独裁军头特别向福明颁发勋章并称赞俄罗斯。政治学者皮昂特科夫斯基说，在缅甸最血腥的一日，福明按照普京命令在阅兵仪式的观礼台上展示圣地，站在刽子手的身旁。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俄罗斯知名传媒人，目前是博客作家的马里金说，缅甸政变军人感谢俄罗斯的支持，预计五月份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76周年莫斯科红墙阅兵的时候，在为数不多的外国代表团当中肯定会有缅甸的军头。对俄罗斯来讲，这个真是莫大的耻辱。去年五月份俄罗斯举办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75周年红墙阅兵活动时，以亲俄罗斯闻名的敏昂莱当时就曾经访问莫斯科参加了这次活动。缅甸军方近几年来与俄罗斯的合作越来越密切，除了参加俄罗斯举行的军事比赛活动，派遣大量军官前赴俄罗斯受训之外，缅甸还大量采购各种俄罗斯武器，包括雅克130战斗教练机、米24武装直升机、防空导弹、雷达系统等。而这次缅甸阅兵活动展示了大批的俄罗斯制的武器，包括 T-72 主战坦克、米格29战机、武装直升机等。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双方计划进一步加强军事与军事技术合作。俄罗斯向缅甸提供的6架苏-30SM 战机将从今年开始交货。苏-30SM 是俄罗斯空军自己使用的战机，是在出口印度的苏-30MKI 基础上，俄军为自己度身打造的升级版，性能更加超过俄罗斯向中国出口的苏-30型战机。俄罗斯将自用战机提供给缅甸，显示出俄罗斯不单止对缅甸没有戒心，双方关系密切，非同寻常。要是短短三个月内，俄罗斯军方领导人第二次访问缅甸，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一月尾亦都访问过缅甸的，当时双方达成几笔的军火交易。绍伊古刚一离开，缅甸军人就发动了政变。俄罗斯代表团这次受到高规格接待和礼遇，福明在俄罗斯国防部负责对外军事合作与武器交易，担任国防部副部长之前，他曾经是垄断军火交易的俄罗斯国防武器出口公司的总裁。这次访问缅甸的俄罗斯代表团还包括了其他人士和传媒采访团。缅甸是佛教国家，福明的代表团成员当中有俄罗斯的藏传佛教领袖，显示俄罗斯为密切与缅甸关系用心良苦。俄罗斯知名传媒人、有影响力的莫斯科共青团报的老板兼主编古谢夫这次亦都随团访问缅甸。古谢夫还是莫斯科记者协会的主席，是俄罗斯知名社会活动人士，显示俄罗斯与缅甸密切关系，不想仅局限于在军事和军火交易领域。发行量好大的莫斯科共青团报特别刊载了古谢夫对敏昂莱的专访。敏昂莱期望加强双方经济合作，引进俄罗斯科技，邀请俄罗斯商界投资帮缅甸发展工业以及旅游业。在东南亚国家中，泰国和越南目前已经向俄罗斯公民免签证，敏昂莱承诺将会考虑缅甸亦都给予俄罗斯公民类似的待遇。通常被认为是自由派传媒的莫斯科共青团报这一次所刊载的报道，不单止为缅甸军人政变背书，甚至为军人的暴恨辩解。另一间冠媒军方的红星电视台详细报道了阅兵仪式和访问活动，但对镇压一字不提。福明与敏昂莱会晤时，敏昂莱将俄罗斯称为老朋友和可信赖的友邦，福明则将缅甸称为俄罗斯在东南亚和亚太地区的可靠盟友和战略伙伴。疫情期间，俄罗斯向缅甸提供了疫苗和医疗援助。莫斯科的战略分析人士说，普京当局有意在缅甸和西方世界苗头，显然是想打缅甸牌对抗美国， 另一方面，緬甸既是東盟成員，亦都是中國的鄰國，俄羅斯正加緊同中國周邊國家和其他亞洲國家發展關係，以此來到平衡俄中關係。緬甸因此成為俄羅斯這個戰略中的重要一環。俄羅斯力量如果能夠在緬甸企穩腳，俄中互動時俄羅斯手中所握的籌碼亦都會增加的。此外，俄羅斯想作為另一股獨立力量，試圖為東南亞國家提供美中兩大力量之外的第三種選擇。緬甸政局動盪，緬甸軍人政權不信任和不想依賴中國，對中國有戒心，俄羅斯因此就看到這個機會了。戰略學者西蒙洛夫說，與西方美國交互之後，俄羅斯除了與中國加強關係外別無選擇，但同時都為俄羅斯帶來了困擾。西蒙洛夫說，俄羅斯必須要掌握好分寸的，要知道界限在哪裏，一方面要同中國積極合作，另一方面都避免對中國形成依賴。俄羅斯的擔憂和理由顯然易見，因為中國既是俄羅斯鄰居，同時國力亦都不斷壯大。除了推動對緬甸的外交之外，就在一個禮拜多之前，由普京親信俄羅斯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長帕特魯舍夫所率領的一個高級代表團都訪問了另一個東盟成員和主要東南亞國家越南。俄羅斯同樣向越南提供疫苗，同樣受到越南方面的禮遇和高規格接待。帕特魯舍夫與越南領導層的三駕馬居總書記、國家主席和總理都分別了舉行會晤。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白華從莫斯科發來的報導。美國聯邦參議員克魯茲上個禮拜三3月24號提出了簡稱為 ROC 法的關於美台官方接觸的再保證法，要求美國給予台灣適當對待，禁止拜登政府恢復2015年奧巴馬政府時期各種限制與台灣官員接觸的政策指南。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由共和黨德州參議員克魯茲領銜提出的關於美台官方接觸的法案，正式名稱是2021年再保證承諾法，得到包括魯比奧、霍利科頓、斯科特、科林薩斯、布萊克本及布魯恩等多位重量級共和黨參議員的聯署。克魯茲辦公室發布的聲明說， ROC 法將會禁止拜登政府恢復2015年奧巴馬政府的政策指南，那個指南禁止台灣軍方人員以及外交官展示台灣旗幟。克魯茲參議員去年成功地令到特朗普政府推翻2015年的指南，包括提出要求作出這個改變的台灣 SOS 法。克魯茲在聲明之中說，中國共產黨持續使用審查和宣傳來到孤立並且控制關於台灣的罪事，美國永遠不應該聽命於一個共黨的政權，拜登政府亦都不應該推翻特朗普政府在壯大台灣這個盟友的地位上面所取得的重要的進展。維持這些規範至關重要，尤其是當中國在持續增加對這個國家的敵意的時候。在今年1月20日特朗普政府卸任之前，時任國務卿的蓬佩奧在1月9日宣布廢除國務院內部關於美台官方交往的政策指南，解除美台官方接觸的自我限制。這個宣布引發北京當局的強烈反對和抗議。拜登政府上台之後，國務卿提名人布林肯在參議院確認聽證會上面表示，將依據去年底通過的台灣保證法審視相關的規範，希望為美台交往創造更多的空間。布林肯的答覆就是，正是回應參議員克魯茲關於是否恢復美台官方接觸限制的提問。一些觀察人士認為，雖然布林肯並未表明是否持續被蓬佩奧廢除的關於美台官方交往的國務院內規，但拜登政府的傾向可能是只是做而不講。外界至少已經看到台灣駐美代表蕭美琴正式獲邀參加拜登總統的就職儀式，並且進入國務院和代理亞太助興金城會面。美台在日內瓦、東京等華盛頓之外的地點的官方接觸亦都越來越多。2021年再保證承諾法指出，法案的目的是在於給台灣政府代表適當的對待，除了原有的法律規範之外， 冇任何2022年財政年度撥俾國務院嘅資金可以用於準備提議、草擬、審視或者頒布任何規則、指南或者行政命令，或者係其他嘅實施管理或者執行任何嘅政策，限制中華民國台灣政府或者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嘅武裝部隊以及代表為官方目的展示中華民國主權嘅象徵，包括中華民國的旗幟、相應的徽章或者軍事單位的階級配章。法案又說，所謂的官方目的包括穿著正式制服、執行政府主辦的儀式或者活動，以及在國務院推動美台交往的社交媒體帳號上面的出現。以上是美國之音鐘晨芳華盛頓的報導。
中國在人工智能 AI 發展的多項指標上直逼美國優勢，有一些領域甚至已經實現超越。很多分析都預測，人工智能將會成為改變世界總體經濟格局的全能型技術。美國人工智能國家安全委員會建議，美國每年都必須新增$800 billion的投入，才能夠避免 AI 實力被中國反超前。據美國之音記者許玲發自華盛頓的報導，2010年當美國搜索引擎公司谷歌因為不願意配合中國當局審查的要求而退出了中國大陸搜索市場時，當時時任 CEO 的斯密特可能還未有預料到中國在十年之後會對美國在人工智能 AI 等新興科技領域構成嚴峻的全面挑戰。斯密特2012年對美國外交政策雜誌說，我個人認為中國那個審查制度不能夠建立在一種現代的知識型社會，時間一長這種體制方式是否會終結呢？我認為一定會。時過境遷，斯密特最近頻頻對中國在人工智能領域取得的進展向美國政府發出警告。他最近在國會參議院的一次聽證會上說，美國在人工智能技術方面比中國領先一到兩年，而不是五年或者十年。去年二月份，斯密特卸下了在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的所有職務，而在此之前他就已經活躍於美國政界和軍界，先後為奧巴馬、特朗普和拜登行政當局提供科技相關的國防事務諮詢。斯密特目前是美國人工智能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主席，這個獨特的委員會依據美國2019財政年度的國防授權法而成立的，目的是要研究推進人工智能、機器學習和相關技術發展所需要的方法和手段，來到全面解決美國的國家安全與國防需求，並為美國總統和美國國會提供建議。斯密特這個月較早時候在參加智庫胡佛研究所最新一期《太平洋世紀播客》節目的討論中介紹了委員會最新發表的最終報告。他說，中國的崛起為我們帶來一個新的競爭對手，一個有能力的競爭對手，他以不同的價值觀所組成，以不同的方式管理一切，並依照目標有效行動。他說，中國模式就是在科技研發項目中大舉投資，美國需要仿效，他們使用的模式被稱為軍民融合，我們知道他們正在這樣做，我們需要這樣做。斯密特較早前在參議院聽證會上說，中國不單止拉近了與美國的差距，他的威權執政方式令到中國在面部識別等 AI 技術突飛猛進，領先西方國家好幾代。他還表示，由於中國缺乏私隱保護，因此能夠建立大規模的數據庫，就推動了醫療等領域的人工智能發展。斯密特說，我們需要在不損害美國核心價值觀的情況之下去解決這些問題。斯坦福大學這個月份發表的2021年人工智能指數報告顯示，在人工智能相關的專業期刊引用率的這項指標上，中國在2020年以 20.7% 的微弱優勢超過了美國的 19.8%。 從人工智能相關的論文發表數量上，中國自2017年就已經超過美國，2020年發表數量佔全球總量的 18%。 不過美國仍然保持了 AI 學術會議論文數量的領先地位，並且在學術會議論文引用率指標上以 40.1% 大幅領先於中國的 11.8%。咁就表明咗美國嘅人工智能研究成果嘅質量更勝一籌。美國人工智能國家安全委員會報告話，人工智能係世界範圍嘅科技競爭嘅支點，人工智能將會被用嚟提升國家實力嘅各個方面，從醫療保健到食品生產，再到環境嘅可持續性，人工智能喺周邊領域同埋技術嘅成功應用，將會推動經濟，塑造社會，並決定哪些國家在世界上施加影響和行使權力。華盛頓智庫美國企業研究所科技與國防政策研究員科隆科音和，美國已經意識到人工智能勢必成為好像電能、汽車、電腦這樣對整個經濟產生深遠影響的通用技術。科音對美國之音說，在實際應用特別是圍繞人工智能的企業方面，中國似乎擁有絕對優勢，這個一定程度上是因為中國擁有龐大人口和對人工智能應用的市場需求，中國對怎樣去獲取公共數據都幾乎沒有障礙，而公共數據是人工智能的關鍵推動因素。他表示，美國理解到這一點並非常認真地對待這個挑戰，美國亦都明白到人工智能是所謂通用目的技術的最新一種，它的影響將會觸及幾乎所有行業，美國在人工智能開發和應用方面的領導地位是我們國家興旺發達的先決條件。史密特這個月在國會眾議院一次聽證會上說，美國未來5到7年期間每年需要增加$400億的投入，專門用於軍事和非軍事領域的人工智能研發。他領導美國人工智能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報告建議，美國需要將國防部年度預算的 3.4% 投入到去科技領域，並至少撥款$80億用於核心 AI 的研發。微軟公司總裁斯密特在2月份的參議院聽證會上提到，美國在同中國的競爭中面臨最大競爭挑戰不是技術研發，而是中國在人工智能等新技術方面實際部署和運用的速度優勢。他說，需要鼓勵以符合民主原則和美國價值觀的方式，讓美國的軍事部門更快更廣泛地部署和採用新興技術，最主要目的是要確保美國在軍事上的絕對優勢，同時有利於加速科技在更廣層面普及運用。 NSCAI 的報告定出了美國2025年達到人工智能就水的目標，這個目標特別指向了五個大樓和情報機構的 AI 系統整合。報告說，美國國防部必須採取行動，將人工智能全面整合到關鍵的功能、現有系統、演習和作戰演練中，以便在2025年成為一支具備人工智能能力的部隊。這樣就要求作戰人員具備基本的數字科技素養，能夠運用那些的訓練、演習和作戰中融入的人工智能數字基礎設施和軟件。情報專業人員也都要具備相關的 AI 素養。同時有越來越多的呼籲建議，科技水平先進的民主國家團結去匯集能力，創造管理人工智能等技術應用所必須的規範和道德標準。華盛頓智庫布魯金斯學會主席約翰·艾倫和副主席達雷爾·韋斯特聯名撰寫的一篇文章說，在民主國家之間進行人道主義匯總承諾，對於從道德力量的立場與中國、俄羅斯和其他獨裁國家進行談判至關重要，這些國家對 AI 未來的看法和我們的看法相差甚遠。新美國安全中心的技術與國家安全項目研究員卡拉·弗雷德里克認為，從長遠來說，基於道德準則設計的人工智能產品是未來會更具有市場吸引力。他對美國之音說，對於美國科技公司來說，確保商業成功很重要的一項就是從私隱的角度去出發， 我稱之為私隱解決方案。如果你生產的產品對世界市場有吸引力，並且具備內建的私隱保護措施，很多人將會稱為私隱納入設計，你就能夠令到世界相信這種設計是一種更好的方法。另外，美國國防部聯合人工智能中心主任海軍陸戰隊中將麥克爾·格羅恩在3月23日表示，提高使用的 AI 道德指導原則亦都能夠提高軍隊指揮官對使用 AI 的信心。格羅恩還說，為了應對中國的2025人工智能產業規劃，五國大樓正在研製一個有關 AI 預算的5年計劃備忘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許玲發自華盛頓的報導。中國正準備推出新廣播電視法，對廣電領域的管制將全面覆蓋互聯網，網絡空間因此進一步收緊。在建議推出的新廣電法林林種種的規法條文當中，有關影視明星的薪金封頂規定尤其引起輿論的熱議。據美國之音記者新華發自華盛頓的報導，中國廣電總局3月17日推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廣播電視法徵求意見稿》，簡稱新廣電法，全文10章，共80條。中國法學網說，中國首部廣播電視管理條例在1997年8月1日由中國國務院制定，同年9月1日實施，被認為是中國最高的管理廣播電視行業的基本法律依據。條例只有6章55條，而且緊貼領域的各種行為進行了部分的規範和調整。互聯網出現極大拓展了傳輸播出的手段，25年前中國廣電法通過時候，中國主要的傳媒還是廣播和電視，而且地方傳媒在它所在地區覆蓋率高，互聯網的規模有限，在中國佔比例相當小。但是現在新媒體例如是微博、視頻託管平台和所謂的新活流媒體正在獲得越來越多的關注，而這些資源並不在中國廣電監管部門的總監控之內。對於總監控的急需，新廣電法開宗明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從事廣播電視活動，有線的、無線的、通過固定的、移動等終端，以單向交互等形式向社會公眾傳播視頻、音頻等視聽節目及其相關活動，都應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堅持和加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新廣電法同時強調要落實網上網下一個標準，一體管理，統一規定電視劇片，其中包括網絡劇、網絡動畫片、網絡紀錄片、網絡電視等備案審查的程序。浙江省一位退休文科教授對美國之音說，法院審判時要是不是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做基準判案，那就很奇怪了。法律判案怎能夠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呢？這件案件怎樣判呢？這個還不是你當局講了什麼就什麼，出現在法律當中這類文字的解釋餘地太過大，政府可以想怎樣解釋就怎樣解釋，說你的作品和行為符合就符合，不符合就不符合，那這種規矩是不是有些問題呢？女美學者秦偉平對美國之音說，新的立法是在新的形勢下的，隨著互聯網技術發展，新媒體平台的影響越來越大，中國官方在加強輿論控制，在維護它的執掌地位方面的一個新的舉措。秦偉平表示，近20年來中國政府對新聞輿論的管控越來越緊，為了打造一個依法治國的開明形象，無論國安也好、公安也好、相關輿論新聞監管部門也好，都想方法通過立法為自己加持，使到他們在採取執法措施及進行執法的過程中具有他們所需要的法律依據，這是一個重大的動態。新廣電法兩處各談到有關影視明星和主持人的薪酬規定，儘管只是寥寥數語的原則性闡述，卻頗引起輿論的關注，其程度超過對這項新法其他行政及技術性細節的興趣。 新港念法统称这些明星和主持人为所谓主创人员，其中第31条规定广播电视节目主创人员的酬劳标准和配置比例应当符合国务院广播电视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规定。新港电法还规定了处罚的标准，违者责令一年以上五年之内不得从事相关广播电视业务，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看任人员处以1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的罚款。中国新闻网报道新港电法征求意见稿时强调，强化节目规范和从业人员的管理，明确了广播电视节目禁载的9类内容，规定从事广播电视节目播音主持活动的人员应当取得执业的证书。新法还涉及到限播劣迹艺人作品、设未成年人专区等，来到以及明确节目主创人员的酬劳标准和配置比例应当符合规定。长期以来，中国大陆舆论对影视明星和主持人的薪酬似乎一直津津乐道，但众所怀的心态都很复杂的，这或许也是新港电法要依法规管的原因。在此之前，港电总局亦都曾经有过这方面的规定，只是效果可能不彰。流域形式马来西亚星报说，冠状病毒危机使到中国演员减薪高达一半。网络平台热备咨询3月24日2020明星片酬内幕曝光一文，让人得以窥见中国大陆包括港澳地区一些知名演艺人员的最新片酬。他当中最高的影片片酬是8,000,000元人民币，低的都有3,000,000，他们一般都不接电视剧片酬，接的也都是接受极少量的这类片酬，有价码的是接1亿元的电视片酬。综合网络舆论，央视主持人的工资到底是多少呢？众说纷纭的，似乎也都从未正式公布过，但是阻挡不住舆论多方猜测，称薪金最高者2012年就有28,000，这个也都不算是什么秘密，一般都不会高过离谱，如果有高级别的职务，各类津贴会比较高。北京居民林先生曾经在文艺界工作过，他讲到了自己对明星薪酬立法的看法。他说，我个人认为这件事件管得太过有些太宽了，明星片酬这个事讲白些，市场愿意给几多钱那就值多少咯，这个应该是由市场来决定的，问题是收入首先必须合法而且上税，因此逃税肯定不得，就好像有些艺人被揭发出来的逃税事件，这个肯定是不得的，国家应该从偷税漏税角度去立法，应该重罚。这位人士说，演员主持人靠的是自己的专业能力，他们当中能够达到高收入水平是极其个别的，以职业和专业特长作为收入来源的一批人高薪是因为市场承认观众接受，所以他们拿到这个钱在正常国家这个本身不应该成为问题，况且很多明星未必能够一直红下去的，他们很多人的艺术生命都有限，不能够永远长笑。中国新闻网在明星限薪而入法意味着什么的报道援引了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徐敬云的话说，针对明星薪酬这个病疾，一直都存在两种大相径庭的看法，一种就认为这个是一种不符合理的现象，因为他们在影视作品的总投资总占比例过高，而且涨幅较大，势必将就挤压其他环节制作经费，应该予以限制。而另一种观点认为，高片酬是市场规律所决定，不应该予以限制。两种不同观点反映出政府和市场之间的界限，也就是政府行政权到底应该在哪里呢？一位退休的浙江文科教授说，新港电法触及影视业高薪问题极具现实的意味，相比之下还有更为复杂的中国社会财富分配问题，你说艺人拿多少钱，马云拿不得多不多啊，艺人拿的钱和那些上市公司国企老板就更加没办法相比了，他们一上市就转眼是亿万富翁，演员主持人在上市公司老板面前就是小儿科啦。他说，马云的钱在哪里呢？这些国企老板的高薪在哪里呢？他们当中很多人不是就是党产的守门人吗？改革开放之后，捷足先登， 被允許先富裕起來的那部分幸運中國人嗎？對他們的財富規管又在哪裡呢？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新華發自華盛頓的報導。隨著奧斯卡頒獎典禮日益臨近，圍繞華裔導演趙婷的爭議再次被媒體提及。趙婷因為影片無依之地成為美國金球獎大贏家，並獲得奧斯卡多項大獎提名，但是由於他過去發表一些辱華言論，被網民挖出中國當局控制的傳媒對他的態度出現了180度的轉變。有分析認為，在目前美中關係冰封的氛圍之下，趙婷所執到的兩部作品很可能會成為犧牲品，而沒有辦法進入中國市場。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高峰發自香港的報導。
I just love what I do, you know, I just really love it. And if this means more people like me get to live their dreams and get to do what I do, I'm happy.
創造歷史，成為首位亞裔女性獲得金球獎最佳導演的趙婷，獲獎當晚在鏡頭前鼓勵更多年輕人同佢一樣追尋和實現自己的電影夢。上世紀90年代，台灣出身的導演李安進軍歐美影壇，先後以《卧虎藏龍》《斷背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獲提名奧斯卡最佳導演，並兩度獲獎。台灣影評人協會常務理事翁王德向美國之音表示，同在美國影壇創出名堂的趙婷同李安有不少相似之處。
當我今天來到美國之後，為了需要，我為了想要獲得大家的認可，
翁王德說，李安同趙婷設想在美國電影界存活，邏輯是一樣的，就是當他們來到美國之後，為了大家的認可，必須要講一個美國的故事。如果是以經歷的面向來講，兩位導演在求學階段都是在美國奠定他們學電影的基礎。他覺得兩人另外一個相似之處是，趙婷和李安都會更加認為自己是屬於美國的導演，兩人不論是長期以來的創作還是自己的認同，更加將自己當作美國的華裔導演看待。38岁来自北京的赵婷，父亲赵玉吉曾任中国国企首都钢铁公司高层，继母是中国资深女演员宋丹丹。赵婷14岁的时候独自离开中国，前往英国继续学业，其后迁往美国，在纽约大学学习电影制作。赵婷的背景在中国网民之间引起争议，有人形容她是央企工资培养出来的，背景肯定红，亦都有人嘲讽佢黄皮白心。但是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中国作家野道就相信，大部分中国人仲系认可赵婷噶。
作为既得利益者的你，绝大部分人他都是没有。
野道话：作为既得利益者，绝大部分人都无法摆脱身份俾佢嘅限制。趙婷在藝術上取得成功，更多的是靠個人的天賦和個人的努力，這一點和中國傳統上靠個人的權力和財富獲得成功並沒有太大關係。趙婷會更多地獲得民眾的好感，所以民眾對於趙婷的接受程度還是相當高的。趙婷憑《浪跡天地》獲獎的消息傳遍中國，由2月28日他得奖到3月5日这短短几日，有关消息在新浪微博上被阅读近3500万次，亦都令到赵婷一下子成为中国网民的宠儿。但就在3月5日，亦即是赵婷获奖后不到一个星期，豆瓣删除了影片的海报和上映日期，微博亦都隐藏有关的话题。外界相信这一点和2013年电影制作人杂志的一篇采访报道有关，报道引述赵婷说，在她少年时期身处的中国是充满方言的地方，在那里你会感到你永远都触碰不到外界的信息，她小时候接收到的信息大部分都是假的，这一点令她在面对家人时变得很叛逆。他后来突然去了英国，并重新学习自己的历史。这番言论被广泛转载后，赵婷由为国争光沦为辱华导演。 香港开放杂志前执行编辑蔡永梅认为，赵婷可以话是被民族主义打倒。
当然一下就红起来了，就中国大陆，那么就要去了解他这些。
蔡永梅话，赵婷一下子就在中国大陆红起来，外界就要去了解他的身世，一了解就不得了。原来赵婷对中国是这样的态度。因为这些艺术家将个人意志和自由价值放在国家民族之上，而这些国家民族还要看什么情况。如果这个国家是极权国家的话，很多具有这种价值观的人就会持批判态度。近日更有消息传出，中国官方考虑到赵婷等因素，已经取消直播奥斯卡颁奖典礼。
如果这个赵女士的过往的一些言谈呢，虽然被披露了，
蔡永梅认为，如果赵婷过往的一些言谈被披露后，在社交网站没有太大反响的话，当局的回应就会隻眼开隻眼闭。但是如果一经炒作，当局就肯定会屈服于舆论的压力，他需要这种舆论。而电影《浪迹天地》能够按原定计划4月23日在中国公映，亦都是未知数。闹出这场轩然大波，到底应该归咎于中国网民兴风作浪，定是赵婷本人口不择言呢？台湾影评人协会常务理事翁黄德有这样的看法。
也有一个可能性，就是说当赵婷在201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连
翁黄德说，还有一个可能是当赵婷在2013年第一部长片都未拍的时候，他根本没可能知道短短几年内就可以爬到金像奥斯卡的地位。所以2013年他的这一番发言是没有预想到事后的争议，或许这个是他真心的想法。当然赵婷必须为自己的言论负责任，这个是无法否认的。另一方面，是不是有小粉红将件事爆出来呢？其实也都未必是这样，因为赵婷受访的内容在网上是可以很轻易地搜寻到，也都不能够归咎有人特意搞事。比较麻烦的是，赵婷目前有一部和漫威合作的《永恒族》。赵婷以往几部作品都是规模较小的独立制作，翁黄德口中的《永恒族》就有望成为赵婷进军荷里活主流的分水岭。这部超级英雄片据讲成本高达2亿美元，并且由安祖莲娜·祖莉等大牌主演。翁黄德估计，赵婷接拍《永恒族》是为了证明自己能够好像前辈李安一样驾驭荷里活大制作。
可能麻烦就比较大了，因为其实当时赵婷跟 Marvel 合作这部作品，
翁黄德说现在麻烦是比较大，因为当时赵婷和漫威合作这部作品的时候，美国是不会这么敏感去察觉到中国市场可能有这样的一种顾忌，或许他们也都做过一些调查，但是就不觉得赵婷有太强烈的政治立场，所以就被他执到这部作品。而这部作品目前已经完成，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如果明年要进入中国大陆市场，就有可能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有可能会面临被抵制的状态。浪迹天地和永恒族这两部赵婷作品能不能够顺利在中国上映备受关注。其中投资庞大的永恒族已经定于今年11月在美国公映。翁黄德则认为，两部电影在中国的命运都不容乐观。
如果说今天这件事情发生在比如2014、2015年，也许 Marvel
翁黄德说，如果今日这件事发生在2014年、2015年，或者漫威的身段可能会放软，可能会被赵婷想办法道歉或者是澄清，等这件事化解。因为之前美中关系不似得现在，而且那阵时对于道歉，美国人也都不会感到那么反感，但是现在就很不同。因为最近的美中关系越来越紧张，所以如果今日漫威为了要令到永恒族进入大陆市场，然后走去放低身段道歉，甚至将身段放得好低，那可能会导致美国社会的反感。现在对漫威来讲应该是相当头痛，亦即是到底怎样可以令永恒族进入大陆市场，而同时又不用公开道歉，不用令到赵婷太过放下身段，又可以令到美国人觉得可以接受。 美国具代表性的娱乐报刊《荷里活报道》引述中国电影界人士说，中国当局是不是为赵婷的作品开绿灯，将会取决于赵婷和制作单位是不是肯让步。作家野道就认为，这场风波牵连甚广，估计赵婷不会轻易低头。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咗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